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上个礼拜我请到雅玲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就是美好婚姻不是梦哈。那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好的滋润，所以我今天再一次请雅玲回来，然后我们来更多的讨论一下她婚姻现在成功的秘诀。雅玲你好。
冯姐好。
嗯，好。那上个礼拜啊，在你的见证里面，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你的婚姻变成一个无解的难题，这个大概是五六年前哈。但是现在呢，你说我们的婚姻进入一个超乎想象中的幸福美好啊，在沟通上，在情感心灵上都透明，也比以前更亲密了。然后你在上一次的见证里面你提到有四个元素是让你们婚姻整个改观的，你要不要再重复一遍那四个元素？
是的，这四个行动就是顺服、敬重、感谢跟赞美。
顺服、敬重、感谢跟赞美。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多谈一谈哈这个部分。那为什么雅玲你认为这四件事情在婚姻里面这么重要？
是的，谢谢冯姐。我想尊重、赞美跟感谢这三个行动呢，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对待应该有的方式。
就算你的意思就是，就算不是夫妻，也都应该有这三。你现在只讲三件哈，先把顺服摆一边哈。哎，你说的尊重啊，尊重有时候我们翻译成敬重，但在一般的人际关系 ，respect， 那我们就说那叫尊重。对，你说尊重。感恩、赞美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我们在跟朋友或者是亲人互动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三个行动，更何况是跟我们这么亲密的另一半呢？
嗯，
所以在夫妻当中我觉得这四个部分呢特别容易特别重要，但是呢它也特别容易被忽略。
嗯，怎么说？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相处下来我们都会觉得我做的你应该都知道啊，不用说出来你也应该要明白我的心意，所以感觉在感谢或赞美上面啊，显得好像可有可无。
嗯，就觉得他这样做是应该的是不是他这样子做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不一定要说谢谢你。
或许他有看见但他觉得你知道就好了。
所以他不会向你表达感恩，
不会直接讲出来。
是，
然后呢，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也很容易将对方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
嗯哼哼，
对，特别是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
嗯，
然后
例如他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对，对，那或者太太在家里带小孩煮饭，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先生觉得理所当然，这有什么好谢的？
是是。
嗯，但是生活里面就缺少了感谢和赞美。
对，自然而然也不会去看见。
是，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说比起跟朋友之间相处，我们对另外一半的标准其实是比较高的。
嗯，或者我们对另外一半表达的感谢赞美是更少的。是不是？
是，
我们会期待对对方有更高的期待，给他更高的标准。
那也因此呢，在比如说看见他的优点啊，或是欣赏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比较难去行得出来。
像我今天坐在雅玲对面，哎呦，我一直在欣赏雅玲，真是大美女。我在想，各位男士，你今天回家看到你太太，你愿不愿意对他说，哇 sweet boy， 哇老婆，我怎么这么幸运娶到你这个大美女呢？我觉得我们要讲，各位男士，好，你今天回到家你看到你太太，你真的要赞美她，她真的很美丽，不然你当初也不会看上她，对不对？那我想各位女士，今天你先生下班回来，你就要对他说，哇我的英雄回来了，哇在外面辛苦了一天，感谢你为我们这么付出，你真的是负责任的好男人。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他每天都去上班每天都回来，你最后就会说这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或者你太太每天都那个样子，你就会说这哪有美啊？所以我们都要悔改，因为这个赞美感谢在婚姻里面其实比在其他的人际关系里更重要。
是是，
嗯，真的。像我发现现在台湾的就是这个人际的公众的礼貌啊，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哈。像我上公车下公车，或者我在公车上，我常常会看到这个司机对乘客说欢迎光临哈，谢谢。那也看到许多乘客下车刷卡的时候会跟公车司机说谢谢啊，我就觉得好好哦。那你看哈，连对于陌生人我们说一个谢谢啊，彼此感觉都会很正面呢，都是给对方养分呢。那但是回到家如果没有这些谢谢你辛苦了啊，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啊。而且我们的家人其实是最配得我们对他们表达感谢的。嗯，
是。
好，那所以这几个在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但是你刚才为什么刻意把顺服先不提？
其实大部分的人听到顺服两个字，都会觉得好像会，如果说我们女人这样对先生，好像就有点不平等的感觉。
嗯，
对，好像在所谓的女权主义高尚的时候会认为矮半截，甚至自己的权利可能会被受损，对，所以在顺服先生这个部分，假设我们在夫妻关系的这个互动当中，他比较因为没有认识这是圣经中的真理，比较难去行得出来，对，那
所以其实是我们对顺服的一个误解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样不平等？但可是其实圣经的真理是什么？
其实在神的眼光中，其实夫妻我们的这个地位是平等的，只是我们角色分工不同。那当我们认定先生是一家之主的这个位分，那我觉得顺服自然而然就会让我们帮助他成为他的左右手，一起来分担这个家里的重担。那我觉得顺服也是一种信任，顺服也是一种合作。对，那可以让我们家中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和谐。
对，我记得刚刚雅玲也有提到说，就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雅玲也说，其实顺服就带来一种力量耶。对，你要不要说说看这个力量是什么意思？
顺服的力量，其实如果说在跟先生的互动当中，那先生知道说他应该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责任，那这个时候呢，假设我们对于他的决定我们是尊重而且并且愿意跟他一起去执行的，那先生的这个力量就来了。
对，因为他觉得被信任，他觉得他的太太是支持他的，因为你的顺服就让他觉得被支持，所以他就有力量，他就更有自信，他也知道不会有人扯他的后腿，他也不会患得患失，因为他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老婆挺我，我老婆跟我是在同一阵线上，就算今天在执行上我觉得有困难，或者最后结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觉得他都有安全感呢。
是，
他会知道说，那我就要问你，雅玲，如果你先生今天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你顺服了，可最后结果没有那么好，那你会怎么样回应？
其实在我没有回应之前，我想先生应该已经是第一个感受到的。假设他对于这个决定之后的刚刚提到的后果并不是这么好，其实我不用多说什么，他自己已经可以去思考说，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是，
对，然后去看到自己可能比较缺乏的部分，对，那往后呢，也会在一些决策部分，他可能也会来听我们，
对，他会更多
想法跟意见，对，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身为妻子的怎么回应先生呢？
在顺服，
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很烂的决定，然后我们也顺服了，结果最后其实受亏损。假设投资好了，
其实这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陪伴在他身边，嗯，不要再对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来论断他，嗯嗯，
就不要说我当时就有跟你说你都不听好，类似这样子，或者，
这些话语就可以不用再出现了，
就不要落井下石。
是是，
顺服这个部分好像常常被人误解，因为好像它不太符合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对于女权至上的这样的一种现在很多的社会上的这样的思维，好像是一个冲突啊，好像当我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会失去我的权益，我会落入很多的委屈不平啊，甚至自怜的里面。但是刚才雅琳提到说，可是顺服里面在圣经它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和先生在神的眼中其实是平等的，只是我们角色不同，所以当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是带给先生力量，并且带来家庭关系的和谐。可是确实，我想雅琳在你的经验里面啊，还有你在妇女小组里面，你真的发现，哎呦，这个理性我们都同意，阿们啊，没问题啦，可是实地操作的时候好像就是常常过不了关呢，啊，那你要不要说一个在你的朋友当中的姐妹这样的一个例子？
是，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我听到的一个身边朋友的例子，那就是她与先生还有婆婆是住在一起的，对，那有了小孩之后呢，其实姐妹很希望真的可以独立出来，自己有自己的家，然后在界限上面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经营的方式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教养小孩的事情上，这个媳妇跟婆婆有不同的看法，
是，
所以就常常很多拉扯，
会有一些小小的矛盾跟冲突。
对呀，是很有压力。
对，
因为你是媳妇啊，你若不听婆婆的，好像也不太好，对不对？
非常的为难。
对，
那这时呢，朋友提出了跟先生提出了要搬出去的这个想法。
就这个太太，你的这个朋友，她是媳妇，
对，
她跟先生提出来，那我们就自己搬出去住。
但是呢，这个提议并没有获得先生的认同。
是，
对。那先生当然有他自己在经济上的考量，甚至在希望也可以得到婆婆的一些协助。所以他并没有认同这样子的提议。那
其实我在想还有一个也很可能是婆婆也会不能接受，婆婆会觉得好孤单啊，你们搬出去，你们抛弃我啊，所以我想不是只有经济和婆婆帮助的考量，可能先生也是很孝顺妈妈的，会担心我们搬出去妈妈会没办法承受那个觉得被拒绝被抛弃孤单一个人生活的那种感觉啊，我想这个儿子也是很孝顺的，都有啦啊，
对。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那姐妹其实心里面其实非常的受伤，
是，
对，那她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这个境况哦。那当然在小组里面，那他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心情跟他目前面临的状况。那我觉得在小组里面就是有一个在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我们会继续提醒所谓的这些真理，我们要顺服先生的决定，对，即使你现在觉得这些都是困难，对，但是呢一定有办法可以处理的，
即使你的想法也是正确的哈，譬如说这个小家庭跟父母分开来住这个对小家庭来说其实是最好的啦，那当然婆婆帮忙这些也都很好，可是要让就是减少这样的冲突，分开来住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先生现在就还做不到啊，婆婆现在也没办法呀，那所以组长就说，那你愿不愿意先顺服丈夫，好不容易哦，
对、
这个姐妹会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改变，为什么要我改变，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姐妹的心非常的柔软、而且呢她在真理上也真的很明白、对，那在她行不下去的时候，透过小组姐妹的一个提醒跟安慰、我觉得她又重新得力、然后再回去在这个家庭里面继续做她应该做的事情。
是是，好棒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真理啊，要我们去行出来，我们头脑都知道，可是要做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身边的人哈拉我们一把。所以参加小组任何的小组都好啊，教会的小组或者学院妇女小组都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要确定了，这些人是会拉你一把，不是落井下石的哈。这些人不是说你当初就不应该跟这种男人结婚呐、你当初就应该想清楚啊！你看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啊！就是他如果劝你放弃，那我想这样就不好。你要参与在那个会鼓励你继续持守婚姻、继续做对的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如果他们劝你，那你就看谁厉害啊！好，我们在想一个对策啊，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我们要谨慎小心哦。但是那个鼓励你继续爱先生，继续信靠神，做你目前可以做的事，这样的朋友你要去靠近。那我们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上帝造我们不是要我们离群所居，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今天如果你自己的情况是在一个与主连结很稳定的，那你就请记得你身边有很多人需要你去拉他们一把、其实刚才雅玲讲到的是做妻子的觉得跟公婆住在一起很辛苦，压力很大。但其实当一个年轻的丈夫，他面对他的老婆一直想要搬出去，然后又面对爸妈这边也无法接受，其实他被夹在中间，他也很痛苦。就最近也有一位男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说李哥，我要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今天就要跟我爸妈提出来我要搬出去住，我压力好大，我怎么办，请你为我祷告。你知道吗，对这个男人来说可能比他太太更困难。我说这个男人要去面对自己跟父母之间，他需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样的一个独立出来的挑战，对他来说可能比他太太要面对跟公婆住在一起那个压力的挑战可能更大。所以双方其实都在学习，好，我们做妻子的学习敬重顺服丈夫，但是做丈夫的也要学习为妻子舍己。那我 也请各位姐妹明白，对一个男人来说那是不容易的，那是困难的，因为常常也会有一些控诉，就是你不孝，你怎么可以不跟爸妈住在一起，你这样太不孝了。他也背负着很多这种舆论的压力，所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那其实对父母来说又何尝容易啊？但是我真的要说，如果你的父母已经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那我们身为子女的，我们是有义务要照顾父母的啊，我们要顾念家里长辈的需要。可是如果父母都还可以照顾自己，都还能行动，都没有问题，那分开来住会是对双方都有一个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安排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四件事情：敬重、顺服、感谢和赞美。那对男士来说是尊重、舍己、感谢和赞美，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也很容易被我们误解，以为我这样做那不就便宜他了吗，我这样做 会不会让他就更得寸进尺来压榨我？各位你放心，不会的，对方会很感动，他的心会柔软，然后他就会愿意被上帝改变，上帝能够在他生命当中做的空间就更大了，就像雅玲的先生一样。好，所以现在雅玲跟先生幸福美满。好，那我们谢谢雅玲的分享。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和秀敏一起回答一位妈妈写的信。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这位妈妈她说，我的小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现在国一，常常都赶在最后一分钟到学校，所以经常迟到。这七年我从温柔的妈妈变成怒吼的妈妈，变成放弃的妈妈，看着她爱迟到，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好难接纳他这个部分，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哇，我好心疼这个妈妈。
我也都觉得好累哦。
对对，我也觉得她好真实，我觉得这个妈妈好勇敢，愿意直接讲出来哈。有的妈妈遇到孩子这样的困难，她都觉得好丢脸哦，她不晓得要跟谁说，然后她觉得好失败，然后她对孩子也真是又爱又恨啊，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感觉到这个妈妈非常的挫折，可是你很努力啊，你真的好棒啊，你好爱你的孩子。好，所以秀敏我们要怎么鼓励她？
哎呦，我想先让这个妈妈知道你是好棒的妈妈。对，其实我最近跟一些妈妈同类似的问题哈接触的时候，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大了，都二十几岁，都成年工作，我就回想我自己过去，我好想用很多正确的原则来带我的孩子，特别是我在家全时间，我就更需要就是
要有成果，
对，用真理来带。可是你越想这样子，你就越一团乱了。然后很多时候我回想的时候，好多时候是失败的，很多时候是很乱的，就是你很想要按规则走，可是一团乱这样。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我的孩子长大，他们回来给的回馈让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放弃他，继续再怎么混乱继续有些时候还必须回去道歉什么的哈，但是最感恩的是他们感受到那个接纳。所以我最近跟一个妈妈分享，她也是非常挫折，她的孩子有一些状况，我就跟她说，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发现有长大之后他成熟一点，发现说妈妈那个时候好辛苦哦，不能接纳，还努力的要学习接纳，痛苦到不行，然后还要继续爱，我说那个孩子会非常感谢你，他不会转过来说你那时候都没做到什么。我相信他会转过来说谢谢你这样爱我，
谢谢你，对，没有放弃我。
所以我想先对这个妈妈讲，你已经100分了，
是100分了，听到没？
你已经很棒了，因为可见这个妈妈是非常认真的
哦，
不希望
非常
不希望孩子有迟到，这个是不好的美德嘛，认为就是我相信这个妈妈是非常出于爱，出于想要帮助孩子哈，那个心是很宝贵，我觉得上帝看这个心是很宝贵的，
是，
所以先告诉你，你已经100分了。对，但是我发现我也会经常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会先想要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比如说他迟到，
这个看得到的表面的表象的一个行为问题，
是好像把那个纠正过来，只要他不迟到，好像一切事情就没问题了。可是我们要去想他为什么迟到，他到底需要什么帮助，他到底哪里是是他天生的特质爱迟到吗？像我就不是一个很准时的人，我发现你要我准时我就好紧张。对， 如果是天生的，我觉得就是学习去欣赏它，接纳它哈、哦嗯。那如果我们觉得他天生的这个不好，你要纠正他、嗯、那他就一直被否定。
嗯
嗯。那我在想，有些时候我们被否定久了，我就干脆不想有更好的、嗯、进步了、嗯，我就迟到给你看，这样。
嗯。
所以我想是可能要先有些时候那个拖拖拉拉迟到哈，我在想也是一种抗议，就是你看我这样子，我就表现给你看我很烂。
嗯，
我觉得也是一种抗议吧，
抗议妈妈对她的
不
接纳，
对、嗯、或许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要去解决孩子这个部分的问题，而是去了解他是不是在学校有什么挫折，他不愿意去上学，有些不愿意去面对的。
嗯，
我发现有些孩子他比较像我三个孩子，我的老二他就是遇到困难他是想要去挑战解决的。
嗯，
那我的老大他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比较忧郁，小的时候他就会比较退缩。
嗯，
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他需要帮助的部分这样子。嗯嗯，所以我想对这个妈妈，首先焦点我劝她就是焦点不要放在孩子有没有上学有没有迟到这个部分。
嗯，
我自己也在学功课，我的孩子是到高中以前没这个问题啦，就是、嗯、迟不迟到这些，翘不翘课这些哈、哦。嗯嗯嗯，可是特别是老三他上了大学之后他有好多课都在家里睡过他住家里我就很痛苦。
嗯，
可是我就觉得我好想就是很想在这个地方，我受不了。其实往往是妈妈受不了，不是孩子受不了。可是他有打工，他工作是绝对不迟到的。
嗯，
工作超认真。我就你看我看不到他的优点呢、哦嗯、我只看到他迟到这个缺点，
上课迟到，
对，上课这个缺点，
上班不迟到，
就是你的焦点一直看那个，嗯、你就看不到他更好的地方，
嗯嗯、
啊，甚至于我就觉得，我说你表里不一啊，你这边做不到，为什么那边做得到？
嗯、
可是有一次，有个姐妹就提醒我，她说你的孩子在这个地方表现，就是他对工作非常认真，嗯、非常负责。他对那个课业的部分他就是不擅长读书、
哦、
不喜欢读书。那他没有给你当掉，他没有给你那个什么、嗯、完全什么辍学，这已经算是很好了。所以应该是就是我们学习去看感恩的地方、嗯、去看正面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也改变，
嗯，
对，我就常常肯定他，你是认真，
对，
你是认真的孩子，你是负责的孩子、
嗯、
就是我们看那个大的，不是去看那个你还没有做到的部分，然后就把那个放大成他就是不负责任的、
嗯嗯、
其实他是负责任的，他有很好、嗯、美好的品格。
嗯嗯，
所以最近他找我聊聊完之后，他站起来说，妈妈，我非常谢谢你跟我聊天，因为都是肯定他的话。
哇，
所以我是觉得孩子要知道从妈妈的口中或者是表情哈，要了解就是他要感受到他是被接纳被满意的，而不是好像我永远达不到你所谓的你要的标准，然后我一直被否定。嗯，
好，那这个妈妈在信里面他用了几个字哈，他说看着他爱迟到啊，我已经无计可施了、嗯、啊，他说我用尽了各样的方法哈都没有用。那我觉得妈妈里面对这个孩子有一个认定，就是这个孩子爱迟到。
嗯，
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说这个孩子爱计较，
嗯，
这个孩子爱粗心，这个孩子爱懒惰，
嗯，
这个孩子爱贪玩，
贴标签
啊，对对对，好像我们认为他是故意的，
嗯，
他是故意粗心，
嗯，
他是故意爱玩，他是故意懒惰，他是故意迟到。
嗯，
我们这里面的意思有，他明明做得到，
嗯，
他不肯，
是
他明明可以，他不愿意，
嗯，
那我想就把这个孩子 我们开始在论断他的动机、嗯、论断否定他的品格，所以其实不是只是他外面的表现而已，我们把他整个人格都否决掉了、
嗯、
我觉得是这个部分让人特别受伤。
嗯
对，有一些人真的在某些方面他是比较欠缺的、
嗯
像有的人是越到晚上他的精神越好、
嗯、
我们说他是夜猫子，但有的人就是早起的公鸡，你要他睡晚一点他不行、
嗯、
他的生理时钟他就是早起的、
嗯
我看其实我观察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有这样的不同、
嗯、
我真的是越到晚上头脑越清楚、嗯然后我早上我真的我起床我的动作就很慢呢，我都跟我自己说、嗯、我早上可以快一点，我发现我真的是从起床到出门我需要完整一个钟头我就快不起来，可是我先生早上就是一起来那个砰一下就那个一切都开始运作，可是我先生晚上十九点半以后你要跟他讨论任何工作上的事或者问他任何未来的计划，甚至啊人家等着我们回复的、
嗯、
我问他说这个要怎么样回答，他都会挥挥手说你不要跟我谈，他没有办法九点半以后他没有办法处理任何这种事情，你早上五点半问他都可以你问他晚上九点半，所以我发现这个也不是他故意不愿意或者有谁故意怎么样、
嗯、
为什么做父母的常常很难接纳孩子的某个部分？
哎呀真的是
你也要悔改哈
我要经常悔改上帝就是会给我们一个功课这样子、嗯其实我的老二哈跟我个性完全不一样
啊、
我是一个非常规律，他就说妈妈你可以永远找得到你的东西，不过现在也是越老越不行但他就是哈所有的东西你开他的抽屉你会发现很没有逻辑，可是他很特别哦，他是一个非常在课业方面、嗯、在这些
他自由生哎、欸、
对、嗯、成就方面哈、哦、他是非常有逻辑、嗯、你要跟他有时候要跟他辩你会输给他这样、
嗯、
他的那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他真的是自由生，没有靠补习他都可以到那种顶级的学校哈、哦、可是你到他的房间开他的抽屉找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你的逻辑在哪里、嗯、那个
跟我一样
抽屉里面抽屉里面可以什么都有的，
对对，
不应该在一起的东西通通在一起、哦、然后这个让我很难，然后就是
你如果跟我住你也会受不了，
不会啊，我去彭姐家我觉得很好
那是因为你没有开我的抽屉
那它不仅是抽屉，它已经蔓延到外面了。就是我有时候很难接纳，我就会觉得说，你这个部分可以，
嗯、
所以你应该全部都可以、
哦。
或者我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可以做得到，所以你应该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就会以前我就会一直想要去训练他，也是各样的方式都骂也好念也好、嗯、就是各样的方式都已经，或者是有时候用激将法这样想要让他改变、
嗯、
可是最后就是他很受伤、
嗯、
他感谢主他跟我关系很好，他就会直接跟我说妈你这样让我很受伤、
嗯、
能不能我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嗯、他们可能会想要改变，可是因为你很否定他、嗯、他就会更不想改变，更负面给你看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我要去努力，就一直想要，我觉得最近神在问我说，如果我就是把他创造成这样、
嗯、
你愿意爱他吗、
嗯、
你愿意欣赏他是杰作吗，而不是一个失败品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常常我需要在神里面悔改。那我告诉大家，有些时候是孩子跟妈妈哦、
嗯、
而我的小组是太太跟先生、
嗯、
这个太太是一个非常非常讲求规律、
嗯、
很多事情都是一板一眼的，所以她在小组里面分享说她受不了她先生，她说我已经受 够了，所以他经常就骂他先生，他觉得就是故意的，他先生就是完全掉三落四的，然后迷迷糊糊。可是啊，他先生非常包容他，非常爱他，从来不否定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看那个问题，就没有看到其他的他先生最近就被他骂到那个对啊，就一直骂，因为他太太一直骂他，一直骂他这样。结果他先生去上班回来之后，他说有一天他就牵着他太太手到房间我心想说他要这个先生要跟他谈，终于受不了要跟太太谈什么吗？他竟然跟太太讲说，老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努力改变的我就跟这个姐妹讲，你先生比你谦卑很多，去哪里找这种先生啊？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悔改的一点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所以我跟这位姐妹讲，我们受不了对方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就是用对错去看这件事情
或者就像你说的，我做得到你也应该做得到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难啊，
对，
对我很容易啊，
我做得到我觉得我很棒其实这里面是很多的骄傲，就
是
我觉得我很好，我很棒，你应该按照我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最近是帮助一位我刚刚说妈妈这孩子很有状况的，有一些情绪障碍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每次听这个妈妈描述的时候，他说他这个孩子每次发作情绪发作的时候很努力的想要克制，可是最后还是爆这样子那以前妈妈就会比较看到他爆的那个就会一直，他说他也是用什么方式都做了，就是有些时候让他冷静啊，有时候不理他，反正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我看着妈妈也好挫折，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说你已经100分了，他就哭了这样然后我说我从你的描述里面我感受到这个孩子努力的想要改变，可是好像我们只看到他犯错的部分，没有看到他想要改变的部分所以我建议他，我说回去开始跟，因为这个妈妈已经我觉得是已经干里面干到一个地步就是会跟孩子说你就是这样，反正你就是这样的就是讲一些很气馁的话。那我觉得那天那个妈妈被鼓励被爱，她自己要先接纳自己已经被爱之后我就鼓励她，我说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相信，所以我说我鼓励她回去跟她的孩子讲盼望的话就是妈妈看到你有努力想要改变可是你没有做到没关系就是你要告诉他不管你的表现如何我对你的爱不减少仍然满意你这样。这个妈妈有听进去她接下来的礼拜回来跟我们说她的孩子这一个礼拜有情绪发作可是没有攻击就是跟以前差很多因为她回去开始跟她的孩子讲妈妈看到你努力的部分你有改变你好棒现在3个礼拜了他说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听了很感动，我就看到说每一个人都好需要知道是自己是被满意的，自己是被接纳被爱的
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妈妈哈，你已经100分了，
是
那你可以稍微做一点调整，就是把焦点放在这个孩子做得好，他有努力的地方所以注意自己讲出来的话不再是对他不满，不再是挑剔责备你对他的要求，而是赞美肯定的话例如说哇你今天有自己起床耶，不用妈妈叫，虽然还是迟到哦但是迟到的部分我们就不讲，我们说哎，我看到你今天有自己起床我看到你有想要提早一点哇好棒哦有进步耶加油我以你为荣，
是
或者你的孩子可能在学校人际关系很好或者他在艺术上面他很有天分，或者是体育，或者是某一科，你看到这个孩子他有用心，那我们就在他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我们去肯定他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话语 也改变我们的心情，
是
我们的焦点不再看他做的做不到的地方，
是
然后他做不到的地方，哎，我们真的就接纳。哎，你说你很难接纳他哈，这我可以理解。那我也提醒这位妈妈，你很难接纳你的孩子，往往是因为你不太能接纳你自己。
是，
所以你没有办法接纳自己不完美，
是
你没有办法接纳你自己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
嗯，
可能你也对自己非常的挫折沮丧。
是，
所以我们也从接纳自己，然后接受自己不完美，我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and it's okay，
嗯，
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
嗯，
然后也给自己加油。
是，
我们现在给你加油，所以你已经100分了，
是，
所以你要跟自己说，我是100分的妈妈，你能说吗？你能说你是100分的妈妈吗？你如果不能，那你这个部分是你可以改变的，
是，
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说，妈妈以你为荣，妈妈有看到你有努力的在改变，好开心。
就是孩子的表现不等于妈妈的成就。
是是，真好。好，谢谢你写信进来问问题，我们也谢谢秀敏的回答，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